的时候呢，能够大家在一起呢啊敬拜我们的神，这、就是啊非常喜乐一件事情。Amen。啊，首先啊感谢大家为我们这两个礼拜在土耳其的这段时间的祷告，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去了平安回来了。感谢主啊，也感谢大家呢啊接触呢啊圣诞节为我们做奉献啊啊，就感谢主了啊，你们都非常爱我啊，神也爱你们，谢谢你们。Alright， 啊，我想大家很期盼，可能说每过一年一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有大部分都有人期盼牧师的讲一些让我们能够去接触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对不对？看到没有？啊，来励志，有没有去想过？哎，当你过来一个新年的时候，再一个新年来开始，有没有去励志过？有没有举手？哇，没有励志，没有力量，没有盼望，没有啦。我更开玩笑了，这些励志哈，很多时候就是三天的火热啊，难道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明年再来，那个都没有用。所以，我很多时候新年开始讲到的时候，这个是不用讲了，就直接讲神的话。Amen。哈利路亚！今天你看到你做吧，有没有看到？今天讲题是什么？跟随耶稣的脚踪。Amen。你有去想过吗？有没有去想过跟随耶稣的脚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就是这么说，跟随耶稣的脚踪，或者是跟随耶稣。每个人都说我要跟随耶稣。我不是要跟随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要跟随我的丈夫？有没有？啊？没有啊！你身边最可爱的人，你不跟随他，你跟随谁啊？哦，对对对对。有没有人说我要跟随我的太太 ？Amen。有没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怎么这样？我怎么跟随他？那是老远报的，他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不跟随他，你跟随他，跟随谁啊？所以啊，我们讲到说要跟随他的脚踪，你必须要跟到跟随他是什么人。如果他是你丈夫，你就要跟随你的丈夫，你就要了解你丈夫整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丈夫，对不对？要不累太太都没话。先生，如果你要跟随你的太太，你要怎么知道你的太太对不累？你不要老是去想那些负面的事情。哦，他都批评我，他都不爱我。哎呀，你要我怎么跟随他？你要去想，太好了，他已经跟你在一起了，对不对？你还是一直想那他的弱点，他没有优点吗？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有优点，你要去看他的优点，一个基督徒正面的去看你对面的人，你没有老是去负面的，那个人是这样，那个人是这样，他也是这样，那你要怎么样？所以呢，一个人你要正面的去看一个人，不要老是负面。所以呢，今天来讲到跟随他的脚踪，你要跟随他，这个他，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耶稣，对不对？跟随耶稣的脚踪，你不是去跟随别人的脚踪。今天很多人跟错了，你知道吗？我自己以前就跟错了，我以为是这样拜，每一天都去拜，有事情就去拜。我以为就有用了，对不对？没有用啊！如果一直跟那个去拜那个一直拜，我老早就没命了，老早就不会在这里了。我很感谢主，我跟对了，我跟耶稣跟对了，所以我今天才会在这里。我今天才会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对人了。Amen！ 你跟对人了没有？你自己觉得你跟对了，对了没有？你要知道，我跟对了，我就跟随耶稣， 耶稣就是我要跟的人，耶稣就是要我学习的人，耶稣就是要我的榜样，就是这样，跟随他的脚踪。那我们再来想啊，我过了做了基督徒，做到今天，我真的是在跟随耶稣的脚踪吗？我真的了解跟随耶稣的脚踪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再讲，另外再讲一下，你知道不知道你身为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常去啊，要加入一些什么事情，必须要填报名表，然后上面会叫你填你是佛教，你是基督教，你是什么教什么什么教，你填的是什么？你都会填基督教，对不对？我认为要是我就不会讲基督教，我要给他讲说我是什么，要什么基督徒，我也不要基督徒，我要的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个才是正确的名字。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那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什么就是跟随，什么叫做跟随耶稣的人？去思考，你们去思考。我今天不要再去啊讲一下，我今天要跟你讲说跟随耶稣的脚踪。所以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应该怎么活？跟随耶稣的脚踪呢，就是你要去发现耶稣所做所讲的一些事情。跟随耶稣的脚踪，就是要去发现我所跟随的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他所讲的，他所教导的是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跟着一个人呢，我们没有弄清楚，就是随便跟。所以今天很多所谓耶稣，我不再强调基督徒了，基督徒太通俗了。所谓我说我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对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没有很正确的、很了解的去认识他所跟随的人。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没有问过他的门徒，问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有没有？如果今天耶稣问说你们认为我是谁，你们会怎么说？当时有很多反应啊，先知啦，或者是以利亚这些。但是忽然就有一个人就讲了说，你是基督， Amen， 耶稣，你所认识的这位神，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拯救世人的救主。你所认识要跟随的人，他是你的救主。有没有？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有没有？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就是你所要跟随的那一位人。那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当你要跟随他的时候，你要清楚到他是谁之后，然后你要按照他所教导的，然后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呀。所以呢啊，我们要了解，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做些什么事情？ 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做了些什么？他开始传道，开始做些什么事情？他传福音，他医治病人，有没有？他赶鬼，这个都是耶稣所做的。然后再有一个先节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去做。所以呢，跟随脚中耶稣的脚中行，就是耶稣怎么做我也就跟着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也就跟着怎么说，耶稣怎么想我也就跟着怎么想。也就是说，你要跟随这个人，他一生所作所为的一切。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基督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一切的一切。阿们，哈利路亚。哦，我们今天要跟随的就是这样一位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为了他自己，他为了他爱我们，他将他自己的生命舍掉，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这是你要跟随的人，他来救你救我，他为你为我舍生命。 Amen。 他为你为我撇下天堂的荣华富贵到地上来，来救我们，来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救我们，为的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再回次的回到神的那个关系的存在。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人犯了罪，远离了神，所以呢，让我们整个人类充满了所有的痛苦、来病痛、艰难，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非常的困苦。所以呢，耶稣有没有讲，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你所要跟随的这一位主，他就是给我们安息，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一切的神。 Amen。 哈利路亚。哦，求主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我们所要跟随的这位主，他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主。哦，当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看到人流离世上，没有牧人牧羊的时候，他就动了一个慈悲怜悯的心。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耶稣一样，让我们看到那些痛苦、流泪、贫穷没有人帮助的人，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怜悯、谦卑的心。Amen。 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在传道当中，他所表现出来他的那种对人类的那种关怀和那种爱。 Amen。 这是你所要跟随的一位救主，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哦，感谢主，他看到人生病了，哦，他就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医治那些病痛的人。他看到人被鬼附着了，他就能够来为那个用他的能力来把那个魔鬼从身上来赶出来。哦，主在这个世上做了许许多多的他的教导，在那个最大的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的名跟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里面的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来遵守，就必得到永远的平安的生命。所以他的教导叫我们来去遵守，这是你所要跟随他脚中的一位这样的一个主。我们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清楚知道这样的一位我们所要跟随的人，到底我是这样怎样的一个决定？你决定了吗？我们每个人都说我在跟随，真的我们在跟随吗？还是只是我有时候像我们的诗歌在唱，我要跟随，我要跟随，但是呢自己还是我是我，我只会讲但是我做不到。我们完全的奉献，奉献我所有的，但是呢有一些我是拿不出来的。跟随耶稣是完全的奉献，耶稣完全的奉献他自己，他毫无保留，他一点他自己，他完全的给予，完全的付出，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要想，当我们来跟随这位耶稣的脚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再下来就是我怎么去跟随他的脚踪。在1980年1890年的时候美国那个时代呢刚好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旧时代的交叉，也就是工业革命正在兴起的一段时间那也就是说以机器来代替人工，所以显然很多时候呢就有人失业了没工作了，那社会的形态呢变迁呢使人呢惶恐，所以呢就在一切变化的当中呢变成一种好像人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呢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这个时期当中呢基督徒呢或者是教会呢也受到冲击啊。我所谓说受到冲击，就是说基督徒呢的爱心和信心呢临到很大的考验了，知道吗？就说那个时期的时候，基督徒到底要怎么去定位标准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知道吗？那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曾经受到了差不多两千万本，那我想大概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跟着他脚踪行这一本书，有多少人看过？有几个人，那你看过应该很清楚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了。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大的征战，你知道吗？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描述出来的是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现实社会的生活是产生一个很大的一次冲突的，你知道吗？你没有想过吗？为什么我会讲说我们的信仰生活跟现代社会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就是什么？因为身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刚才我讲过的，你是耶稣的跟随人，对不对？你都要跟随耶稣，难道他所做所行的所想的一切你都要按照他来过生活，对不对？因为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有新生命，新生命改变之后很多会变化， 价值观，你的人生观，还有很多生活观，都会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啊。所以我刚才讲说，虽然我们说我是啊基督徒也好，或是啊跟随耶稣的人也好，但是呢，根本跟你的事实是没有一样。也就是说，我虽然是信，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做不到，活不出来。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特别在一个啊一九啊一一一八九零年这个那个时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变迁啊，基督徒受到考验了、啊，知道吗？那这本书里面我没有还没有完全看完啊。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主题？因为这一季啊，今年我们有主题，这一第一季的主题叫做跟主脚中行，所以我就用我的啊这个啊祷告想法，怎么去找这个跟主脚中啊来。所以呢，我就在今天的啊经节有没有，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然后约翰福音啊一书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我就去找，也就是说跟主脚中行。那我来讲这个啊，跟他脚中行的，接着作者这本书，我跟你提到一下。那这个作者呢，啊，他是这样的给描述，他说有一位牧师啊，在礼拜五呢，啊，开始要准备他礼拜天讲章的时候，然后呢，啊，他就在他的书房开始准备写啊这个他的讲章啊，那当他在准备讲到写讲章的时候，常常有人来敲门，要找他要做什么啊，一下子来，所以他啊没有办法去啊完成他的讲章，所以呢他就告诉他太太，他说下命下去，现在没有人可以来找我，因为我太忙了。好来，他太太说 OK， 然后他太太说我要出去了，我也不在了，所以呢啊他就回头去写他的讲章。当他回去在书房在写他讲章的时候呢，啊，他发现有人敲门，他就起来从窗户看下来，有一个穿的衣服非常蓝衫，然后没有剪头发啊，很脏的一个人青年人，走上梯啊阶梯上来，好来，他就放下就下来了，很多描述我们也描述了，他写书的人会描述，然后下来就跟他说啊，这个年轻人说啊啊，我失业了啊，我在找工作，牧师你们能够给工作？这个牧师说，哎呀，这里哪里有工作，我自己啊像牛像马一样自己做了啊，没有工作啊，可以帮你做那。他说啊，我现在很忙啊啊啊，对不起，他准备要上去，然后他说，请你给我写张退下去嘛，让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啊，找工作吧。啊，那这个牧师说，我没有时间，我还是没有时间啊，神祝福你啦，那、啊、您过去啊啊，找到工作。这个牧师呢，就回去关上门。继续把他讲章写完了，啊，太太回来了，太太说我去听着干，我回去幼稚园，然后幼稚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啊，幼稚园呢啊有一个年轻人呢，哎呀没有理头发，脏脏的，脏脏的，他刚好小孩子在吃饭，他就到那边坐在那里看小孩子吃饭，他也没有说不好意啊恶意，也没有想要伤害的人。他就这样在那里，后来呢，啊，这个孩子，这个人呢就走了。 这个牧师呢就想是不是那天呢找我两个人。好来就这样，礼拜天到了，牧师就开始去讲道了。这个教会呢是非常有名的教会啊，特别是音乐啊，那个音乐呢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呢他有一个女高音啊，每张音乐啊唱歌完了有一个女高音会起来唱啊，那个会最美的地方 OK。 然后呢啊人呢很啊很多 Alright。 所以牧师就开始讲他讲这篇啊，这个跟随耶稣脚都行啊。那个流浪那个失业的流浪汉呢也坐在里面听啊，知道吗？然后呢当牧师讲完道收拾了要下去的时候，那个流浪汉从后面走到讲台，他很客气很温柔的说啊，我真的希望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讲几句话，因为我已经啊失业好久了，也没有饭吃，我可能待不久我就要死了，所以我找个机会能够跟着大家说说话。他说啊，简单了、啊，我说没有办法讲。他说你们听牧师今天讲的道，哦，这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哦啊，完全的啊顺服神，然后跟随神。但是我了解，那啊这个什么叫做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什么叫做完全的奉献、完全的跟随？他说你们牧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就是你的信心、你的爱心、你什么，他跟随耶稣，但是他今天没有跟你们说怎么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他就一边讲一边讲，然后细节我不去描述，我只把重点。然后呢，讲啊，他说啊，如果。今天每个人都是跟着耶稣正着脚踪行，我今天可能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如果每个人都真的说真完全的奉献、完全的跟随耶稣，我就不会了这样。然后讲到还好讲很多了，讲了很多，我没有时间讲了很多，讲到最后呢就昏下去了。哇，大家很激动啊，看这个人昏下去了，都站起来，都出啊，往前冲啊！啊，然后牧师也就走下去了，啊，就扶着他。然后呢，医生啊，里面有医生啊，也来看，没有关系，他还有在呼吸。后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然后呢，要开始处理了。那有人就说要怎么办？那个牧师说我就把他带到我家，我家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房间我可以安顿他。教会当中有很多人说我的母亲那里啊，自己一个人有一个房间啊，他可以啊去住那里。很多人就开始就说要帮助啊这个人。那牧师坚持、啊、我想也有原因，牧师为什么坚持要把这个人带到他家去，你自己去想。好嘞，牧师就把他带到回家，然后呢，就安顿在家里，然后呢，就照顾这个人。那当他在照顾这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跟他一直重复的讲一遍他整个人生的啊整个过程啊。他讲说他不是一般的流浪汉，因为一般人很怕流浪汉 ，OK。他的自己承受的过程当中，你去看，他说你们被流浪汉吓到了啊！我知道，我也体谅，因为这个人呢，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说一些啊责备哦，他是很温柔的，很直接讲。所以呢，跟牧师讲了之后，然后告诉他的啊整个过程啊，然后他说我失业了，我的女儿一个小女儿。还在一个啊事业的报社事业啊，这个印刷厂事业的啊家里的啊住，那等我去接回来。那他还有一个姐姐在芝加哥，那牧师呢就啊跟他这些啊亲人联络， 他说他想见他们，但是呢，没有见到。OK， 这个人就在牧师的家里就这样走了。然后后来他的女儿也坐车来了，但是没有赶上。那隔天礼拜天啊，牧师又开始要讲道了。牧师受到这一幕的冲击啊，改变了他整个牧会的形态。那所以第二个礼拜，牧师就把整个过程，这个在他照顾这个人讲完之后呢，他从来没有去做过的事情，他就向会众挑战。他自己思考很多，他建立很多这样的一个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事情。然后呢，他就跟会众提出一个挑战和计划。他说啊，他需要有一批人愿意，就说决定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那他提出这个耶稣跟随耶稣脚中行的答案就是那个解释就这样：我征求一批那勇敢的人，愿意先是在一年的整年当中，怎样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都诚实的先问他自己，要先问为什么？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问了这句话之后，就完全的照耶稣可能做的去做，不问结果如何。他就用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如果是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来挑战一些人。结果有没有人？或许在我们当中可能会，嘿，就要谨慎呢。这个不是你随随便便就做了。等一下有一个例子我讲给你听，你真的会吓到你啊。所以竟然讲完道之后，就有一群人，因为牧师讲说，如果你们决定要这样做，等一下做完礼拜到我办公室，我们再聚会一次。真的就是有一群人就这么的愿意跟随耶稣脚中行到他办公室去。这一群人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有报社的社长，有大学的校长，有餐厅连锁性的老板，也有那个演唱家，什么职业，有医生。你要讲说那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他们决定就是要做。所以当这个牧师到这个他办公室之后，他吓到了，竟然都是这些头头，不是小子，我知道都昏了，僵尖了，这就是那重要的人。所以呢，他就有一点没有那么很惊讶，就是很高兴的，有一点惊讶啊。但是这些人，他就跟他们讲就是说，当你们要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先问自己，如果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么做？然后按照他给你的回答， 那这些人去做，不问结果，这些人都好，我们要做。那第一个开始描述的，就是这位新闻报社的社长，他开始回去到，他很扎心的、啊。你要知道，报社是牵涉的非常广的、啊，登的广告是非常广的、啊。然后他第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想到，我不能再刊登每一天那个拳赛，就是运动打拳击赛比赛的打拳赛。他说这一行我要拿掉。那个总编辑啊，就想说你是不是发疯啊？这个是人最喜欢看的呀，你竟然说要把他说去讲说。还是不要嘛。这个报社的社长他说拿掉，这总编辑呢就没有，他还有很多过程嘛，因为这个总编辑是基督徒啊，我没有再去觉得 alright， 所以很多工人都纳闷的，为什么拿掉，这个是最赚钱的 alright， 不只是这样哦，一发生之后很多人就攻击了，很多人就为什么买报社的人，有人说我不买啊，一个小孩子呢专门给他卖报纸嘞，人家看一下有没有打拳击嘞，那个小朋友不知道，他有一花自己卖出去，你知道吗，你到底哪里有啊，就拿回去，他的报童呢整报报纸报回去报社了、啊，那总编辑那个总编辑说怎么办？告诉这个社长，他说社长说没有关系啊，卖不去就卖不去啊。小朋友家的那小孩在哪里？有多少份？我把他买回来，他就买了 ，OK。好了，产生了撞击的波动了 ，OK。但下一步是什么？不刊登这些酒烟这些东西，不刊广告，就是那些不是酒了烟了，就是不好的东西不广告。啊，这总编辑更跳起来了。他说这东西不登谁还要你的报纸，弟兄姐妹们，这个社长是在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哦，你听到现在你还敢吗？你还敢不敢？不敢了，没有我信了说得了，卖要叫我跟着他行，你会想这样的。这个报社的社长没有停止，继续啊，结果你要去看那一本书。好、okay? ，Alright， 我刚才讲，还有大学的校长哦，还有那个餐馆的连锁店的那个老板哦，还有医生，很多头头。那本是写的非常非常的实际，问题就是说你是否将你的信仰生活化，今天重点在这里，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就是要把你所信的把它行出来。那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道理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去把它做出来，包括我在自己之内，我以前也是我会讲但是我没有去做。我很感谢主啊，我现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不讲这个道。 我们感谢主啊，也有很好的一个妻子师母，师母也是一样的心，师母也是说我做不到，我就不讲这个道。今天耶稣呼召我们这些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跟随他来行出来。在新年的这一开始，我时间里面有了，我跟弟兄姊妹一个挑战，包括在我里面，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问一问，如果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怎么决定，然后我再去把它做出来。跟随耶稣的脚步，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去做。所以在约翰一书啊，时间里面，约翰一书经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换大佬，我们一起来读，请你把这句话做起来，让为今年你一年新的开始的时候，真的你愿意照主的话去做。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来，若有人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然后我们再跳到今天的另外一节，彼得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来，你们若猛遭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那彼得是讲受苦难啊，受苦。我今天没有讲这个，跟随耶稣要受苦。我们跟你讲，这个让你成熟到那个地步的话，再去讲这个，不然你要被打退堂鼓啊。哦，做信耶稣跟随他还要受苦，那我不干了，我回头了吧，跟这个彼得一样，我回去打鱼算了吧，就不用过了。但是要了解，当你真正了解的时候，你什么都愿意呀。你有没有看那些门徒啊？你们有跟耶稣跟了很久有没有？当耶稣上十字架被抓的时候，门徒怎么串了，对不对？有没有？跟基督徒，你不要害怕了，你不要说，哎呀，我软弱一下，哎呀，我是不是不行了？不要不行，你信了主，你就不要怕，你会跌倒，会软弱，那些门徒呢是一样，但是呢，有没有？当耶稣复活之后，有没有？那门徒有感了，有没有？你要杀我没有关系，我给你杀；你要砍我头，我就给你砍啊，有没有？那个真的是受苦。Amen， 我们的主是什么呀？复活的主，他是有能力的。Amen， 哈利路亚，他是要带领我们一生 的生活和生命啊，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没有真正的把我们自己摆上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新年里的开始，好好的想，把你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我讲一件事比较实际的，来怎么做？当你跟妻子吵架、先生吵架的时候，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你要这样去想。然后耶稣如果叫你说，继续吵，那你就继续吵。 如果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那你还吵吗？啊，对了，主啊，我要去跟你缴中钱啊，我就顺服我的丈夫，那我就是爱我的妻子，这个就是跟随耶稣缴中钱。 Amen， 把它实行出来。我跟你讲的是说信耶稣哦，之后有一些壮举在这里啊，世人不能看得清，怎么是这样啊？我最近听了一个牧师啊，他是啊，最近我听他讲到，他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还跟着时代潮流走啊。他说当在他是在新加坡，他说啊，新加坡有一个地区的房子高价，比如你说20万卖了，他可以卖到差不多100多万啊。然后呢，很多人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涨价，哦，就开始卖了，卖了，卖了，卖了。就这样卖了，然后他说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是这样，耶稣啊，我该怎么做？他自己就想一想，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弟兄姊妹，我的会友都在这里，他说还是住在这里。就是说当你要做一件事情呢，你要先问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怎么决定。如果你这样去问的话，会帮助你很多，会解决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按照耶稣的做法去做才，那这个是会有一些撞击，是有一些你过不去，但是你要祷告求神帮助，让我真正能够愿意谦卑下来顺服神的旨意去做事。最后一件事情，马太福音耶稣的登山宝训最后的结束，耶稣的教导最后的结束，有没有讲很严重的话？说不要出啊出啊出啊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的旨意才能够进去。那一句话，然后在最后用了一个比喻，他说：“那一些听我的话，要照我的话去做的人，就好像什么？”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雨打风吹总不跌倒。不听我的话啊，不听到我，不听我的话去做了，他就好像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打风吹倒塌得很快。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人，一群蒙召做圣徒的人。既然是神的子民，我们就应该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把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把它活出来，让世人看到你的好行为，然后呢，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时候再一次让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按照主你的话，主你的教训来过我们的生活。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真是愿意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自己，让我们 能够完全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主你的脚前，愿意顺服神你的旨意，愿意来跟随你的脚中，愿意一生一世